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都喜欢小孩子，小孩子天真烂漫，纯真可爱。不过我们想一想，如果小孩子一直长不大，一直停留在婴孩状态，一直那么天真幼稚，我们还觉得他可爱吗？我在网上看了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看。我本来是不想给大家看的，怕大家吓坏了。这是一个印度人，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今年多大。他23岁。他1岁的时候停止生长，就一直保持在那种婴孩的状态，身高47厘米，不到1米，不到半米，体重是5公斤。小孩子要成长才是一个正常人，如果他停止成长，一直停留在婴孩的状态，那是什么呢？是不正常。同样的，我们有锁定的生命，在上一周小麦传道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督徒的新生命，我们信主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一个新生命，新生命也要成长，我们不能信主以后就停止成长，一直停留在婴孩的状态。基督徒有了新生命，也要活出与新生命相一致的新生活。新生命如何成长？新生活如何活出来？就像我们有肉体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要成长，需要吃饭，需要呼吸，需要锻炼。我们所谓的生命要成长，也需要吃灵粮，也需要呼吸、祷告，也需要锻炼。什么是所谓生命的操练？就是把我们所谓生命的那些品质加以操练，彰显出来，让这些属灵的品质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来和大家分享属灵生命操练的问题，操练的原因、方法和结果是什么。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又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当怎样活在地上荣耀主的名。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讲得讲得明白，听得听得进去，听得明白。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得造就。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彼得后书一开始，彼得简单的问候读者以后，就讲到基督徒所蒙的呼召和拣选，以及由这呼召和拣选所带来的应许。彼得后书1章3到4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或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两节经文有很多的因果关系，因为主用他的美德和荣耀招我们，我们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又因为我们认识主，神就借着他的大能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或前进的事。那这里的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知识上有一些关于神的知识，而是与主耶稣有关系，在主耶稣基督 弟们与他建立生命的联系。那我们蒙主拣选和呼召以后，信主以后，在基督里与他联合，得到一个新生命。神借着他的大能，把关乎生命或金钱的事赐给我们。说神赐给人的有两样东西，一是生命，二是关于前进的事，就是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主耶稣是有荣耀有美德的主，就拣选呼召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是要让我们活出与这个生命相连的荣耀和美德。说神不仅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关于金钱生活的知识，让我们怎样去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也就是要操练这个新生命。那第四节一开始又有一个因此，说明第四节或第三节有一个因果关系。第三节说的事情是第四节的原因。说我们认识主，神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与前进的事，就带来一个结果，神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很大的应许。这是什么应许呢？就是脱离从世上而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有份是分享的意思，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指我们分享神的性情。神是荣耀的珍贵的主，神的性情是智慧能力，是圣洁公义良善等等。如此荣耀宝贵尊贵的主，却让我们这些人，这些泥土所造的人，能够分享他那些圣洁的性情。这是多么奇妙宝贵的恩典，显示了神极大的慈爱。当然我们分享神的性情，并不是完全就是说跟神一样，神是无限的，神的那些性情，神的智慧能力，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那些美德都是无限的，他的慈爱是无限的。我们分享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所得到的神的那些性情，我们可以有良善，但我们的良善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有慈爱，但我们的慈爱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能力也是有限的。但神的确把他那些性情分赐了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地上活出这样的性情，我们可以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世上那些情欲的事情，那些污秽的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我们不再被罪捆绑，不受情欲的摆布，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享受真自由，得真正的释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是主，是至高的神所拣选的人，所呼召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分享神的性情，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性情，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性情，我们就要操练他们，使之成长成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出来，活出与新生命相一致的生活，见证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彰显神的荣耀，这样才不负神的呼召，不负神的恩典。上周小梅传道讲到新生命，讲到基督徒要活一个结果子的新生命，基督徒生命一定要结出果子来。那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枝子要结果子，如果枝子不结果子，神就要休理， 就把那不结果的枝子砍掉，让那结果子的枝子结更多的果子。说刚开始的时候，在引言里面我也说过，婴孩要长大，新生命一定要成长，这才是生命。就像一棵树，如果它是活的，它一定会生长，如果它停止生长，它就是一棵死树。死树，死的生命或没有生命是一回事，是我们不要像死树，不要只有树的那个样式，没有里面那种生命的气息，不能够生长，不能够结果。说弟兄姐妹们，新生命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要生长，结出果子，借助操练成长得更快更好，结果子更多，以便丰丰富富，荣耀主的名。生命操练的原因是我们从神得到新生命，我们分享神的性情，就要操练这些性情，以彰显神的荣耀和美德。生命操练的内容就是那些从神来的性情，神的品格。所以接下来彼得就告诉我们当怎样操练，操练的方法是什么。说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上，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正因这缘故，承接上文，因为上面说的缘故，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就要操练新生命，就要分外的殷勤去操练。分外是个强调词，强调我们不只是一般的殷勤，不只是一般的努力，我们是要格外的努力，比殷勤还要殷勤。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出了不少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其中有一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邓亚萍。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非常喜欢看他打乒乓球。那邓亚萍打惯乒乓球，他有一个风格，他有一股狠劲，他无论在什么一种情况之下，无论是遇到什么样一个对手，无论落后多少，他都绝不放弃，他都一直要拼命的努力，要把这个比赛给挽回来。说任何一场比赛，面对任何的对手，他都是拼尽全力竭力取胜，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那这是许多人喜欢看他打球的原因。邓亚萍打球，像邓亚萍那个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个子比较矮，力量也不够，但是邓亚萍平时的训练非常的努力，比谁都努力。别人一天训练8个小时，他一天训练12个小时。到了大赛的时候，别人训练10个小时，他一天训练14个小时。因为他比别人付出更多，训练的时间更长，更努力，所以他能够在许多的比赛之中取得好成绩，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多次拿世界冠军。你要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更多的努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同样的，我们的新生命要成长成熟，我们同样需要分外的殷勤，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任何一项生命素质的成长和练成，都不是简简单单很容易就达到的，都需要付出很多。我们基督徒在成圣之路上也需要有像邓亚萍这样的狠劲。我们走天路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竭力去取胜。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把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比作是运动员在竞技场上的竞赛。在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 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可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全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前几周我参加圣言中心举办的一个如何带领小组查经的培训活动，培训的课程，主讲人是曾有光牧师。那曾有光牧师来过我们国语堂讲道，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他曾经是北约华人基金会的主任牧师。那在那个讲座中，曾有光牧师跟我们说，他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至少要花一个小时来读经，他以此来鼓励我们要每天来读经。那曾有光牧师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神呼召做传道人，他做牧师40多年，他的圣经的理解、圣经的知识，我相信比我们很多人都多。但是他依然每天早上花一个多小时来读经。其实不仅是曾牧师，我认识好些老牧师，他们几十年从小养成的习惯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读经祷告灵修，几十年从不间断。说他们在成圣之路上从不懈怠，都是分外的殷勤，这是我们值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再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准备讲道，那稍微准备一下子能不能上台讲呢？当然能讲。我知道有一些牧者他周日要讲道了，头天晚上才开始准备，甚至是周日早上才翻开圣经准备，一样可以讲，只是讲得好讲得稍微差一点而已。那像我准备讲章一般都会提前两个星期，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写下来，然后要反复的修改，直接推销，每个字每个句子都要找到根据，这么反复的修改。那今年初以来，我们请徐武豪博士来帮助我们讲台的侍奉，我和小梅传道的讲章，每一篇讲章都给都要提前两个星期给他，然后他要仔细的看，然后点评，给出意见，然后我们还要跟他会面，一起来讨论，来分享。很多时候，徐博士他的经文的理解，他讲到了那个切入点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讲到很多年，讲到很有经验，所以他给出的意见也都很中肯。所以我们听他的意见，再从他的那个角度观点来看这段经文，把他的观点跟我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点结合起来，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这段经文，可以理解得更全面也更深。所以我们的讲章可以对弟兄姐妹们帮助更大。其实这也是分外殷勤，很多属灵的事情不怕你不努力，只要努力始终是有事情可做，始终是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圣的道路上，在追求神的事情上一定要殷勤，生命操练需要分外殷勤，每一项新生命数值都要努力的操练。那比方说信心，我们只不能只是说我信就可以了，我们在信心上要有追求，要信得清楚，信得明白，信得坚定，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能够坚定不移，特别是遇到困难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信仰不动摇。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的努力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看到神的话语是真理，神的话语是确确实实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应许从不落空，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起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神不听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 而动摇，而怀疑神。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亚伯拉罕的例子，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这位信心之父的信心也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亚伯拉罕从老家沃尔被神呼召，让一步一步来到迦南地。他刚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两次因为惧怕撒谎，他信不过神的保护。神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子那样多，他也信不过。所以他想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他就和使女那个埃及人夏甲同房，生下以实玛利，差一点坏了神拯救的计划。一直到他100岁的时候，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他生下以撒，以撒的出生让他的信心得到一个飞跃。他知道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到创世纪22章，神要试验他的信心，要他把以撒献为燔祭。所以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没有犹豫，没有抱怨，也没有迟疑，他带着以撒走3天的路程，到约定的那个山上，就准备把以撒杀掉献为燔祭。他没有舍不得留下自己100岁才得到的独生爱子以撒不献给神，所以神就赐福给他，要让万国因他得福。人类的救主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需要操练，分外殷勤的操练。我们多读神的话语，多经历神，我们认识神更深，我们的信心就更深，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定。那知识的操练其实也一样，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听听到听要参加一下团契的查经、主日学，对圣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对一些基本的神学神学道理有一点基础的了解。我们还要读属灵书籍，我们要自己去追求，自己找属灵的书籍来看，自己去研读圣经，也知道怎样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之中，怎样在职场、在家庭、在教育儿女上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指导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书店里面堆满了很多这样的书籍，但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追求的心。那不仅要读这些属灵书籍，我们还要读一些看起来好像与信仰无关的书。圣经它不是与世无争、脱离世界的书，神用了人类的历史，用了犹太人那种文化的背景，甚至包括当时世界那个历史的背景，来启示他的真理。所以神也要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了解人生，了解世界，我们好在这个世界上为他而活，来传他的福音，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多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像历史书啊、哲学书啊，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圣经中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话语是真理，他的话语是试金石。任何与神的话相悖的，其实都是谬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关顾人的时候，我们辅导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知道许多事情发生背后的背景，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被人家欺骗，不容易像那个风一样摇来摆去。所以我们需要在知识的追求上多而又多。有时候我们劝人家读书，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劝你们读书有点像说笑话。今天许多书店都关门了，今天愿意读书的人实在少， 把时间都花在看微信、追电视剧上。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时间用在有用的事情上，用在追求知识上，用在读书上，包括这些属灵的书籍，也包括国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白圣经的书籍。那其他的属灵的书籍的操练也一样，像节制，我们不能只在吃东西上有节制，不暴饮暴食，我们在穿衣服上也有节制，不追求名牌，不穿着暴露，我们在睡觉上有节制，不贪睡也不少睡，保持身体健康，我们在工作上、在侍奉上有节制，不贪多求全，注意劳逸结合，我们在说话上也有节制，哪些话当讲，哪些话不当讲，我们要自我控制，该讲话造就人的话我们就多说，那些伤害人的话、不影响和睦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出口。我们爱人也一样，我们不仅要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爱身边的人，我们也要爱众人，爱教会外面的人，爱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甚至是跟我们意见不合我们的仇人，我们也要爱，也要饶恕怜悯他们。我们关怀人不能只是等人家有事的时候才去关怀，没有事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关怀。我们不要只关怀那些对我好的人，关怀我的人，我们也去关怀那些对我不好的人，那些平时对我没有什么交往、没有什么交情的人，那这都是分外殷勤。生命的操练的原因是我们认识主，我们分享神的性情，我们将操练这些性情，彰显新生命的荣耀和美德。生命操练的方法首先是在态度上要分外殷勤，生命操练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加倍努力就会倒退。生命操练的方法除了分外殷勤以外，我们也要让生命的各项素质全面发展，同步前进。说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下到七节，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加上并不是说原来没有现在要加上，这个加上它有带来增添供应的意思，所以新译本把加上翻译为是增添，语字中译本把加上翻译为供应，说这些属灵生命的素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它这些生命的素质，它是彼此联系、互相促进、互相激励的。你操练一样，可以帮助增添另外一项生命素质的增长。所以操练这些生命的素质，你不能只是操练一样或者几样，不操练其他的。所以这些生命素质跟那个恩赐不一样，恩赐你可以只有一项或者几项，可以没有其他的恩赐，但是生命的素质我们必须都得有。生命的素质是生命的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所以你只要有新生命，你就必须有这些方面，你就需要具备这些素质。所以生命素质的操练，你必须是把这些素质同时操练，让他们互相激励、互相的促进。这就像我们锻炼身体，身体的各个部位你都需要锻炼，都要保持健康。你不能说我只要我心脏健康就行了，肺健不健康无所谓，有没有肺也无所谓，肺不重要没关系。其实生命的各个部分都重要，都需要健康。 是我们生命的数字，每一项数字都重要，都需要操练，让他们同时进步。所以你不能只操练信心不操练德行，不能说我有信心就行了，我生活怎么样，生活表现怎么样没有关系。那基督徒内在的信心必然表现在外，有美好的德行。那信心的成长必然会激发基督徒，鼓励基督徒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活出美好的品德。反过来也一样，德行的增长也会促进信心的增长。德行越好的人越追求信心的成长，磨练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活出美好的德行，我们是靠神，我们只有依靠神，只有在神里面有美好的信心，才能活出美好的德行。那信心的操练跟知识操练也是一样的，也是彼此促进的。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会追求这些属灵的知识，追求对神认识的更深更多。同样的，一个对神认识更深更多的人，也会对神的信心更坚定更强。那我们不要说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所以我只要有信心不要知识。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一些头脑上的知识，我们只是在夸耀自己的知识，的确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但我们要追求信心与知识与德行这些属灵的品格一同成长的时候，这个知识是可以促进我们其他属灵素质的成长。另外像是爱心上，在前进的生活上也都一样，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神的作为，我们越谦卑地信靠神，信望爱，我们对神有信心，对未来有盼望，我们就有爱，对人有爱，爱弟兄也爱众人，我们在爱中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也反过来促进我们信心的成长。那德行的操练，我们操练德行可以增进知识、前进和爱心。越有德行的人越渴望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越追求知识，包括真理知识和进行生活的知识。我们越有这些知识，我们越知道怎样去活出德行，怎样去按照神的教导、神的那种圣洁的方式来生活。所以越认识神的人越敬畏神，越发现自己与神的圣洁的标准有差距，越追求圣洁。另外像那个节制和忍耐，节制和忍耐它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节制主要是针对生活中的需要、享乐等，我们面对欲望诱惑的时候有自我控制抗拒的力量。那忍耐是更高程度的节制，是更广泛更难做到的节制。忍耐更多的时候是直到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才遇到苦难逼迫，感觉到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忍耐，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甚至把这些苦难、这些逼迫、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当作信心成长的一个阶梯。那所以这是忍耐。说操练节制，我们可以培养忍耐的品格。如果你在生活中、在吃菜圈、在这些日常的生活中你都做不到节制的话，你在苦难、在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无法忍耐下去。说这些生命的收支是需要同时操练一起成长。我们看圣经中的那些人物、那些信心的榜样，他们在这些生命素质上他们都表现很全面，他们这些生命的素质其实都同时能够体现出来。那我们看约瑟，他从小到大，他无论在什么样一种处境之下，无论是在做奴隶，还是在监狱里面做囚犯，还是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对神的信心信靠都是一样的，都没有改变。 他都对神充满信心，无论在什么样一种环境下，他都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德行。我们看他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面做管家，后来在监狱里面来管理囚犯，后来做埃及的宰相，他都是忠心耿耿，都是对做事情让主人放心，而且他有节制，有忍耐。他在面对波提乏妻子涉嫌的诱惑的时候，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受试探。他在被诬告的时候，他被下到监狱的时候，他被人救亡的时候，他都能够忍耐下去，他不抱怨神也不抱怨人，他敬畏神，从不敢做任何犯罪的事情来得罪神。他也对弟兄有爱，他的那些弟兄们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但他还是爱这些弟兄，他完全的饶恕他的弟兄，他也爱众人，爱埃及的那些老百姓，他帮助埃及度过七年的大饥荒。所以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到他这些生命的素质都是全面的得到体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的各项素质是生命的不同的侧面，需要同步操练，同时进步，一起成长，一起晋升。我们不能单操练一项或几项，我们要一起操练。生命操练的原因是我们认识神，分享神的性情，我们要操练这些性情，让这些性情充分地彰显出来，荣耀神的名，彰显新生活的美德。我们操练的方法首先是分外殷勤，然后也是要全面一起操练，不偏废一项的素质。那接下来我们看生命操练的结果。彼得后书1:8-11，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或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彼得在这里首先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教导我们生命操练的结果。从正面上看，我们殷勤操练，充充足足地具备这些生命素质，我们就必定能结果子。相反，如果我们不殷勤，我们闲懒，就是眼瞎，就是忘记了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忘记神的救恩，就难免失脚跌倒，甚至走弯路。所以最后彼得是鼓励信徒们要更加的殷勤，以便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那这几节经文或前面的经文有很多相互呼应的地方，比方说充充足足、丰丰富富，或前面有了又要加上相呼应，不至于闲懒更加殷勤，或前面的分外殷勤相呼应，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前面接应我们认识了招我们的主相呼应，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或前面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相呼应，所蒙的呼召和拣选，或前面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相呼应。所以这些前后呼应的句子也是一个重复，是要强调我们属灵生命操练的意义和结果。我们殷勤操练，我们丰丰富富的有这些生命的素质，我们就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就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那基督徒属灵的果子其实有三类，它包括圣灵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中教导的， 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九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当我们属灵生命操练的时候，我们的身上能彰显出这些美德，这些是圣灵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是指到我们祷告，我们赞美歌颂神，对神的感恩。那福音的果子是指我们传福音带人信主。那如果我们殷勤操练，我们就必结这些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不殷勤操练，我们闲懒，生命中这些属灵的数值不充充足足，会怎么样呢？说彼得说，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了他救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忘记了神的救恩，忘记了神曾经把他从罪恶捆绑中拯救出来，忘记了他现在已经是神圣洁的子民，是圣洁的儿女，他需要活出神的圣洁。那十节也说，你们若有这一项就永不失脚。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如果没有充充足足的属灵的素质，那就有可能跌倒，就可能软弱。那这并不是说不能够得救，只是说他的生命没有充分的彰显出那种被得救以后的新生命的样式。他常常表现的是不像一个基督徒，他软弱、犯罪，甚至跌倒，被神管教，不能好好的被神使用，不能好好的为主做工。所以彼得最后呼吁信徒，你们要更加殷勤操练，与你们蒙召的身份相称，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一点点利益遮蔽了双眼，弄瞎了属灵的眼睛，忘记了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你为了眼前这些暂时的利益而失去神永恒的国度，是何等的得不偿失。我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只要能进天堂，在天堂里面有个小板凳坐坐就可以了。然后马上就有另外的弟兄姐妹反驳说，你还想在天堂里面找个小板凳坐呀？我只要进天堂，在一个小角落里面站着就行了。然后也有人说，我只要进天堂，无论叫我干什么都行，扫大街、收垃圾，我都愿意去，都愿意干。有时候我想说，这些弟兄姐妹可能想得太美了。天堂没有小板凳坐，天堂也没有什么角落可以让人随便站的。天堂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极其美好的安息之所，肯定不会让你站着，或者只是一个小板凳坐坐。天堂里面也没有扫大街的，没有捡垃圾的，天堂里面应该是非常的干净，我想不会有人随便扔垃圾然后要人去捡垃圾。那天堂其实是美丽无比、极其美好的一个地方。天堂你要么进不去，要进去就是享受神赐给你的那种永恒的福分，那个极其美好无比的生活福分，能够安心在神的怀抱中。所以这些弟兄姐妹这样说好像很谦卑，好像不愿意到天堂里面去争地位、争享受什么的，其实他们是为自己闲懒，对神国没有追求，没有渴望，不努力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借口，在地上做一个混混的基督徒，将来在天堂里面还可以找一个角落、找个小板凳继续混下去，做一个南哥先生式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么好的事，天堂不好混。你没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属天生命素质，你进天堂也是受罪， 像那个C.I. 路易斯说过，这人在天堂里面，天堂的光非常的刺眼，刺得他睁不开眼睛。天堂的一棵草，在他看来都是锋利的刀刃，可以割得他浑身是血。他在天堂里面连那个擦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有神的那些性情，我们才能够在天堂里面享受神给我们永恒的福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12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的人得着天堂，这不是说我们得救是靠我们的行为，那好行为好的生活表现不是救恩的先决条件，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然而如果我们真正得救，我们有属神的那种新生命，分享神的性情，一个真正认识主耶稣的人，被神拣选呼召的人，他就一定会努力操练这些新生命的素质，活出与新生命相一致的新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彼得后书1:5-8这段经文，从这里我们看到属灵生命操练的原因、方法和结果。第一，生命操练的原因是我们有新生命，我们分享神的性情，就要操练他们以彰显神的荣耀和美德。第二，生命操练的方法是分外殷勤或全面同时操练。第三，生命操练的结果是结出属灵果子，丰丰富富进入主的国度。最后我们再看一眼刚开始给大家看的图片，你愿意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成长，永远像一个婴孩吗？像这个印度人23岁了还是1岁的模样？如果不愿意，就努力操练自己的属灵生命，使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道理我们却行不出来，我们想做的没有力量去做，我们不想做的却不能禁止自己去做。主啊，我们的亏欠藏在你面前，求主饶恕赦免。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给我们救恩，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也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国度。我们将来有一起有我们来将来有机会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享受美好的福分。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的圣洁的性情，我们也再次恳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既然得到你的生命，有你的性情，我们就有力量来操练这些属灵的素质，操练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的新生命的品质越来越像你。我们一天新是一天，每一天都有进步，都有成长，能够在地上荣耀主你的名。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